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，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。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，就是圣经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在督责、叫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，是可以叫我蒙福。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。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，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。在今日问安的时刻，我想用多一些时间和你来到分享。不经不觉，我负责这一段的认识圣经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。在这几年研读神的话语里面，我被上帝的话语再次的来到塑造。对于神的话语，我认识又深了一层。因为我对神的话语认识深了，我就更加察觉我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。能够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真理。只有真理才可以叫我心满意足，也都只有真理可以叫我安然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。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每日去研读神的话语，好好的去思量神的教训，你都会得到同我一样相同的经历的。所以我好高兴能够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我更加期望你不单止去收听这个节目，更加是能够养成自己好好的研经习惯。若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好有帮助，为什么不邀请其他人继续来到收听？若果你在查经上面有任何的疑难，写信告诉我，我好乐意收到你的来信，为你来到寻找解决的方法，并且可以为你祈祷。和我联络的地址，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，请你抄下来写信告诉我你心里面的事情。在今天查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仰望神。亲爱天父，多谢你给机会我们研读你的话语，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，叫我们明白，叫我们谨守你所教训的一切。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在今天的节目里面，我们要完结整个拿鸿书的研读了。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讲到拿鸿书第三章的第八节，是讲到神宣告你们未要面对最后的毁灭，要成为荒凉，再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的灭亡而感到伤痛，因为世界要俯首称赞这个残酷的世代，这个残酷的成邑要摧毁了。或者我们再来到看一看，从第三章的第八节开始，一路就看到拿鸿书的第三章第十九节，结束整个拿鸿书的研读。我们用一些时间先来到看一看拿鸿书第三章八至到第十九节。第八节开始说，你岂比诺亚门强呢？诺亚门坐在中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作他的鸿沟，又作他的城墙。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，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占扣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。你也必喝罪，必被埋葬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，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山被火焚烧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寸土和泥修补砖窑，在那里火必消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噬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黄众吧。你增添双股，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队的马扎。天凉的时候砌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去。阿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就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手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常常遭遇呢？ 在第八节的时候，上次节目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用了挪亚门来到比喻这个尼尼微，讲到尼尼微灭亡的境况和挪亚门的灭亡是完全一样的。实际上这里有一件很讽刺的事，倾覆挪亚门的国家就是亚述，现在神亦都对亚述做个预言，你就好像挪亚门一样，在不可能被战败的情况下面，结果就灭亡了。挪亚门在古时是一个宏伟的大城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没办法可以被攻破的，偏偏亚述的军队就击破和占领了这个挪亚门。挪亚门昔日的境况正可以作为尼尼微今日的借镜，神审判挪亚门是凭着神的公义来到去审判，今日神审判尼尼微亦都是以他的公义，神他可以用地上一切的政府局势来施行他自己管治世界的法则。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先知话，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挪亚门坐落在中河之间，周围有水。那控用中河其实是一个众数的名词，表示是河水广大的意思。当尼罗河水泛滥的时候，水势就好像汪洋一片，所以先知又说，海作他的洪沟，又作他的城墙。当建造挪亚门城的时候，他们早已经要计划用这些河水作为一个天然的护城河，既可以保护自己的城墙，亦都可以避免河水泛滥，自己的城阁受到水淹。所以挪亚门是有着天然护城河的保障，而更重要的在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他更加有些联军帮他。在第九节说，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挪亚门一度是成为埃及帝国的首都，在他左右被大沙漠所包围，而尼罗河的河水亦都保护着他们，而在他的南边和北面亦都有结盟的邻国作为他的保障。试问有哪个能够攻入这个挪亚门城邑呢？就只有偏偏是亚述军队可以毁灭这个城。当亚述成为大国的时候，他亦都让自己建立了一个觉得是一个无可摧毁的大城邑，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，就好像挪亚门一样。其实不单止古代的亚述人，是看看今天的人类，很多个国家以为自己拥有高科技的武器或者核武器就可以炫耀，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土。美国他决定去建立很多防卫的卫星系统，就以为可以保护国土。事实上按照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人不可以再有任何的防卫，所以最理想的防卫设施并不是军事武器，而是回归到神的面前，承认神是我们人生的主，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是我们的君王。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居住在美国，有时他们很幽默地说，他说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有很多里面做事的人可以说是言行不一的，这些人在早上的时候就会参加国会里面的祈祷会，但是当有些人一踏出这个祈祷会之后，就立刻和人引起很大的冲突，有很多的风波。有些人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所用的说话真是很粗俗和市井，往往令人难以忍受。今天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，有很多就是这样假冒为善的人，神会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对信仰完全不认真的人呢？如果我们自己反复思量一下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我们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做一个比较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不是好他们很多？我想神不会放过我们任何假冒为善和轻慢神的罪。要一个国家兴盛，要国家的人民能够安享平安，我相信就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神的说话作为我们处事、作为我们行事标准的人，来到去治理这个国家。真正的领袖是应该按照着神的真理而行，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，是有绝对的标准性，可以成为人类共通的道德标准。如果我们轻忽和违背神的道德标准，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福分。 我们只能够在缺乏、虚空和危机的环境里面继续生活。今天的人看不到这一点，却落在各种的虚空之中。求主亲自的怜恤，叫我们属神的儿女好好地为自己的国家、为自己国家的领袖来到祈祷。我们继续去看回拿鸿书第三章，在第十节里面形容一些残忍和恐怖的图像。在第十节说，但他被挪移、被掳去，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，也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占扣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住。这些强暴的行为正是好像昔日亚述大军对着挪亚门人所做的。今日当亚述国灭亡的时候，他们遭遇相同的对待。亚述他们饱受着自己残暴的报应，正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所讲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都是什么。在第十一节那里又说，你也必喝罪，必被埋葬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。亚述人想借助酒精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气，但是这一切方法都是徒劳无功，不可以帮他们，最后他们只有惨遭灭亡。第十二节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我自己曾经参观过朋友的无花果树园，在那里住的日子都无花熟，快要收获的时候，只要稍微一碰那些树尖，无花果就会纷纷地跌落来，你不需要做些什么就有丰富的收成。先知拿鸿就用初熟的无花果来到比喻尼尼微被敌人攻击的境况。尼尼微所有的防御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，当敌人一来的时候，轻轻的攻击，所有的防守都会荡然无存，人进入尼尼微就好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。去到第十三节，就形容敌人攻陷之后尼尼微人的反应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躺开，你的满山被火焚烧。这一节是拿鸿形容尼尼微的人民，他们就好像妇女一样，再没有任何的气力，也都指这些人民软弱丧胆，失去一切作战的能力，所以在国家里面的关口门山都已经全数失去了它的作用，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土，敌人是四面八方涌入城里面每一个的角落，战事的惨烈同时也都在这个城里面出现，因为亚述的军队纷纷要作垂死的一阵。在第十四节又说，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寸土和泥修造尊耀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战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亚述人也都是仍然忙碌的，想做多些砖去维护自己的城墙，他们打很多的水，然后将水煮滚，以这些滚的水在城墙上面倒下去，希望阻止敌人的进攻。亚述军队用尽一切的方法，我相信虽然他们用了各种的战术，但是难逃厄运。所以在第十五节先知说，在那里火必消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拿鸿先知预言，纵使亚述倾重全国的力量，藉此想强化自己的防守能力，这一切努力最后都只是徒劳无功，亦都不能够改变灭亡的命运。除了亚述他有强大的军备之外，亚述本身亦都建立了很多经济的力量，所以在第十六节亦都提到，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，男子吃尽而去。每一年亚述都会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去营造各种的商业，增加繁荣以达到一个的境况，但是很可惜这些的富庶并不可以去保护这个国家，保护这个城，最后他们都是化为乌有。至于在领袖方面又如何呢？亚述没有缺乏到好的领袖，或者没有缺乏到有足够的领袖，但是纵使他有领袖，最后都是惨惨淡淡的收场。在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亚述领袖的境况。十七节说，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天亮的时候齐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 人不知落在何处。当尼尼微城到到末日临到的时刻，好像多如蝗虫的首领，他们不再为自己国家来到效忠，他们只是寻求逃亡的路线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这些所谓的领袖最后如何呢？来到去第十八节，更进一步的详细去解释亚述国的领袖同人民流散的境况。第十八节说，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吧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招聚。亚述的首领同人民就好像平民一样已经四散，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。灾难就令到整个亚述完全的瓦解。我认识一位美国的牧师，他向我讲，他说他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政治的人，亦都唔愿意企喺任何政党嘅立场嚟到睇政治问题。但系呢位牧师观察，佢话今日嘅社会情况同埋政局，令佢察觉到自己正系处身喺一个人心疏离、人民同政府渐次远离同败坏嘅社会之中。从整体国家而讲，由一个省、一个市到到一个县，真系一日不如一日。呢位牧师相信呢种退步嘅现象将会继续落去。为什么会这样退步呢？是跟缺乏良好的领导有关的。很多人他们作官员是由民选出来，他们有民选的总统、议员、市长，这些人讲的时候天花乱坠，但是实际上永远没有实质的行动。而在竞选的时候，所有竞选成功的领袖多数都是那些名门望族、有雄厚家底的豪门贵族。普通的人是难以攀上了这座领袖的位置。这位牧师更加说，如果伟大的林肯总统在今天才来到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，他一定会落败，因为林肯并没有足够的家世支持他作为一个总统。这点可以看到一个可悲的现象，其实不单止美国社会，普世的社会岂不是都一样吗？神在这里正是指出亚述国灭亡其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一些英明的领袖，以致令到国家再没有人带领。什么是英明的领袖呢？神对亚述国的审判是因为他们远离神。这种刑罚、这种审判的信息对我们是相当大的提醒。亚述灭亡的预言已经应验，神审判的结局正是展示在我们面前。或者我们并没有缺乏领袖的机会，但是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社会可能就是缺乏了愿意亲近神的领袖，结果人民离开神、背叛神，不住在犯罪，而且犯罪一日比一日加深。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，拒绝这位和平的君王，拒绝这位救赎世人的主宰，这种的罪行终有一日上帝要审问你，也都审问我。所以先知拿鸿在他最后一节的说话里面，就是神对尼尼微所作最后的判决。这一节经文确实是令人感到震惊的。在第十九节这样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见你信息的必到因此向你拍掌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亚述人他们犯罪再犯罪，再三的犯罪，甚至他们认为犯罪是罚。假如有人认为神真的容许罪恶不住的发生而不加阻止、不加审问，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必定追讨人的罪。尼尼微的灭亡、亚述帝国的崩溃，完全是因为他们国民的犯罪。亲爱心机旁边的朋友，只要你稍微环视一下你周围的环境，你就可以看到世上有多少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事情发生。千祈不要以为神是闭口不言，千祈不要以为神是看不见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神始终是公义，始终是公平，他一定要询问这些为非作歹、伤天害理、屈枉正直的事。因为神是一位公平而仁慈的神，他之所以毁灭尼尼微城，扫除他里面一切的不义，是要尼尼微人偿还自己以前所种下的恶果。从开始尼尼微城一不存在， 地图上就再冇都再冇人去纪念佢哋。尼尼微所遭遇嘅一切就成为我哋一个嘅警戒。心机旁边嘅朋友，呢三章拿鸿书嘅内容，我哋已经查考过，我哋亦都了解咗呢一卷小先知所讲论嘅信息，到底亚述嘅灭亡对你有啲乜嘢嘅提示呢？到底尼尼微犯罪而后倾覆，对你有啲乜嘢嘅教训呢？你有冇好好嘅反复思量过？我真系好热切嘅期望，心机旁边每一位嘅听众，包括你在内，好嘅思想一下，先知拿鸿喺神里边所得嘅默示。呢、这个默示系关乎亚述国嘅命运，而亚述国嘅命运正系揭示紧神点样去治理历史上面每一个嘅帝国，无论国家以至到人民，神都会用相同嘅方法，佢会俾我哋机会去悔改。但是当我们完全拒绝上帝，不理会他救恩的时候，他就会按照着我们所犯的罪去审判我们。就好像拿鸿书里面所讲的，为了帮助大家有一个更深的记忆，在这个节目结束整个拿鸿书查考之前，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拿鸿书里面的内容和它的主题。我们必须要谨记，拿鸿书是记述着先知拿鸿在神所得到的默示。这个默示是关乎亚述国的命运，神藉着先知拿鸿去预言亚述国将要遭受到神的审判，最后他会被敌人攻陷，而全国会覆亡，他们的覆亡是永远都不可以再复国的。在拿鸿书第一章里面，是神对尼尼微灭亡的宣言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是一个伟大的城市，不过这个尼尼微城要灭亡，亦都可以话系亚述国要灭亡。当时犹大人正系处身喺亚述控制嘅阴影同埋威胁之下，言神就向住亚述讲出咗审判嘅信息。对于嗰啲犹太人嚟讲，无疑系一个非常大嘅安慰。喺全卷书里边，要我哋所睇到重要嘅事情，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向我们表明出来的。第一章第七节可以说是整卷书里面的核心经文。第七节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你了不了解这节经文所讲的呢？耶和华是善的，当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，都会记得那些愿意去投靠他、依靠他的人。啱啱呢个时候，正系希西家为王，亚述大军压境，希西家倚靠神，结果佢哋得到上帝嘅眷顾。你话呢个岂唔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，更加一个好重要嘅安慰宣言咩？到拿鸿书第二章就形容住尼尼微灭亡嘅境况，曾经圣洁一时富强嘅国家，竟然喺唔可能嘅情况下面被敌人攻陷，城里边惶恐不安，草木皆兵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要与亚述为敌，无论他们怎样坚持都不能够坚持下去。最后第三章，神就解释为什么他要审判尼尼微的原因。耶和华和亚述为敌，是因为这个亚述国他们犯奸淫，行邪术，并且以残暴待人。到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，尼尼微终于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他们以前怎样以残暴待人，就在审判的日子，他们同样遭遇到一般的残忍对待。这个正是保罗所讲人种什么收什么的最明显的解释。亲爱心机旁边的朋友，盼望我们在拿鸿书里面可以吸取一些教训，谨慎我们的言行，谨慎我们跟别人的交往，以致到我们不会在未来，在末日，在神的审判台前不能够站立。更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，为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为自己的家人，为自己的朋友，以至到为国家的领导人，多多的在神面前做纪念，叫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能够明白真神，接受真神，按照着圣经的教训来到去治理大地，管理国家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也都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到过日子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国家就好容易陷在邪恶罪恶之中， 由于我们落在罪恶里面，我们可能就过了神能够接纳犯罪的底线，结果我们的心就刚硬到完全不再理会上帝，拒绝神的救恩，最后我们就恶贯满盈，要面对着上帝审判的恶梦，就好像古代的利利未成一样。亲爱心机旁边的朋友，让我们在这件事上不妨反复的思量，到底你认识神有多少？你有没有认真的去环顾今天的社会？你有没有切切地看看今天的世界是什么的世界？当然很多人仍然在这里醉生梦死，他们觉得基督徒所讲的圣经所讲威吓的说话，只会叫人家过着一个灰心，过着一个消极。实际上不是，圣经只是提醒我们，要我们好好的反复思想一下，我们今天处身的世代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世代。人不要再短视，只是看到今天，不看到将来。试想想，如果今天的世界继续下去的时候，人类的社会还有什么前途可言？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都会看得到，只可惜今天人醉生梦死的就是今日有酒今日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忧。我不希望心机旁边的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神在拿鸿书要向你所讲的说话，让你自己反复的思量，你的心感受到些什么。如果你愿意的，请你写信和我分享，我正在等你的来信。好了，拿鸿书到这里我们就查完了，下次我们会查考新的一卷书，下次再见。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，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。林峰就是双木林，枫树的枫。好啦，下次再见。